应该可以啊，应该很正常的位置。
耶、
好，我们一同低头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我们这些蒙恩的儿女有权利能够侍奉你，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感恩。主带领我们在这里有一点时间一起分享在侍奉中所面对的挑战和我们在侍奉中所能够得着的能力。主，我们只有恭敬把我们自己奉献交托在主的手中。主，我们愿意每一个教会的侍奉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都讨你的喜悦，都荣耀你的名。主，我们为着这次四堂的专题，我们恳切祷告交托，求主施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在这里的分享就满有主的恩典。主，让我们在主里一同长进，一同学习，感恩祷告交托，奉靠耶稣的圣名，阿们。我先请各位看一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相信今天来到这个堂这个分堂分题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有心在教会查经班侍奉主的。那我也看我们中间真的有好些都是很老资格的，而且都非常有侍奉经验的。我看可能有一些时候我会请你们起来替我讲一讲在这边的情况，因为我对美国的情况并不了解，我是蜻蜓点水。那也许有一些你们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做更好的一个帮助。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这个跟基督的再来有密切的关系。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这个国度呢，现在已经来临。当耶稣说，当我靠着神的能力赶鬼的时候，就是神的国临到了你们。耶稣在世上靠神的能力赶鬼，也就是神的权柄彰显。神的国就是神的权柄，在诗篇第103篇十九节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那所以神的权柄来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现在神的权柄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就是已经进入神的国。所以有人在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临？耶稣说，你们不能问神的国几时来，因为神的国已经来临了。神的国在哪里也不在哪里，神的国在你们心里，那是个人的。上帝的权柄在我们的生命中。然后接着他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那个小字说或坐在你们中间。所以神的权柄也在我们的群体中，在我们的教会团契。上帝掌权，就是上帝的国度临到了我们。那我们上帝的国是已经来临，但还没有完全实现， already but not yet。 要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上帝的国才完全实现。那我们既然已经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本来美国是被认为全世界不可震动的国度，无论就军事，无论就经济，无论就土地，无论就各方面，都是领袖群伦。但是2011年9/11，21世纪开始的第一年，美国就受到了好大的打击。 Twin Tower 被炸掉，那个对美国人来说简直是无法描写的一种痛， 而这个好像不能震动的美国，从此以后经济受到好大的亏损，一直到现在好像还没能起来啊。最近这个二次房贷所带来的这个全世界的经济灾难是非常非常的可怕。那么我们进入基督的国是不被震动的，无论有多么大的危机，神的国不会被震动。那所以呢，我们的反应应该什么？就当感恩，要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所以照神喜悦是一个侍奉很重要的原则啊，非常重要的原则。虔诚敬畏的心是侍奉的态度，因为我们所侍奉的神，二十九节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个意思，这是一个象征的说法，不是说神是一把火，但是像火一样的，不可以随便的，是圣洁，是不可轻慢的，是我们应该带着敬畏的态度来面对他的。所以虔诚敬畏的心是侍奉的态度。那侍奉的原则呢，就是照神所喜悦的。我觉得今天好多弟兄姐妹侍奉主没有那么在意主所喜悦的，我这样的态度，我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主所喜悦的，我们没有那么在乎。我常常都是我所喜悦的，我要这样做，结果就争了，你要那样做，他要那样做，每一个都觉得自己的最好。其实我们有好多时候争的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为了面子啊，我不能够低头啊，我一低头的话，我将来在同工中就没有地位了，那我就完了。所以为了我的面子尊严，以自我为中心来考虑，那个照神所喜悦的，是我们这几天在这里要一起讨论，一起分享，到底神喜悦的侍奉是怎么样的一种侍奉。假如我很有钱，我请一个大师傅来帮我做菜，请问这个大师傅要做我喜欢吃的菜，还是做他自己喜欢吃的菜？当然要做我喜欢吃的，我花钱请他来，他一天到晚做他爱吃的，都不做我爱吃的，他还活得下去吗？他早就被我 fire 掉了，对不对？我是不爱吃鱼的，哎，所以啊，假如你将来请我吃饭，千万别请我吃鱼。我是真的说我不爱吃鱼的。那我爸爸以前是打鱼的，你知道，他是渔船公司，后来垮掉了。垮掉以后，我爸爸跟我说，他说连我儿子都不吃鱼，还有希望吗？你知道，所以不过感谢主，他的公司垮掉以后，他才信主哈。那上帝把他一切剥夺了，结果他信主了。我是不爱吃鱼的，你请个大师傅，一天到晚都是红烧、清蒸、炸鱼。煮鱼，你回家自个儿烧，别在我这做，我要做我爱吃的，对不对？那我的仆人嘛，那我们是做神的仆人呢，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祷告，常常思想说，我这样做神喜悦吗？可是我们用了多少时间在这方面祷告？我侍奉主这么多年，我觉得最大的喜乐就是我所做的是照神所喜悦的，合乎圣经的原则，那个时候侍奉起来就快乐的不得了。假如做的都是我喜欢的，但是后来一想就知道神不喜欢，那怎么可能做的会快乐呢？不会快乐的。所以要求神的喜悦，不是要求人的喜悦。那这个我想第一个我们要面对的就是侍奉的动机，我们有没有一个正确的动机？有的时候我们的动机非常的掺杂，非常的掺杂。人心邪恶比万物都诡诈，我们太诡诈了，这个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诡诈。我们明明是有自己的自私的目的，但是我们还可以编出一套冠冕堂皇很好听的，让人家觉得说起来都是非常属灵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人可能不会发现的，可是我自己会不知道吗？ 难道上帝不知道吗？所以侍奉上帝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在旧约，假如没有按照原则侍奉啊，那是不得了的。大卫把这个约柜从非利士地带回来的时候，他用什么来运那个约柜啊？用牛车。你说，哎，用牛车、用马车、用人抬 ，so what？ 反正带回来就好了，管他用什么。约柜可以用牛车吗？不可以啊。当初约柜是怎么移动的？是谁抬啊？利未人抬啊。是奉献给上帝的人，上帝有一些规则。你说，哎呀，上帝太麻烦了，上帝。有那些规则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侍奉神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所有的事他都有规则，按照他的原则。结果大卫就用牛车来抬，结果那个牛失前蹄，就是牛忽然那个脚弯了一下，那个牛车歪了，那个约柜差点翻下来。乌撒就用手去扶约柜，结果呢就当场死了。哇，我说还好啊，我们在新约时代上帝没那么厉害啊，不按照原则当场就死，那我不知道死多少次啊。真是如此啊，这是太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今天早上下午我们大概要从圣经里面看几个例子，是非常严重的例子。就是说侍奉神若不按照他的原则，按照他所喜悦的，那个可怕的程度是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那我们今天因为上帝好像特别的恩典，让我们都没有受到那么严厉的对付，所以我们就放肆起来了。我刚刚说的就是同工会里面变成攻打的攻，要不然的话就是童工用很多小孩，都是大学生、中学生啊，让他们忙得不得了，都用童工、儿童工，那老人都在那看着指挥啊，我们都不做。我在校园团期到现在，我还参与清扫的工作，我还参与。他们现在不让我扫厕所了，以前我是专门扫厕所，我希望给我的童工做榜样。这不是我有这个本事，是我的老师张明哲教授，他在很严格的带领之下我们学习的。王黎明教授应该是大概他是对张伯伯熟悉的啊，也是因为也在台大的时候也在教会常常听到张伯讲到张伯伯。那个时候我们都叫他张伯伯，他当初带领我们的时候就是严格的不得了，他骂人是当场的，你一点面子都没有。他说你有面子，上帝就没面子，你把你的尊严都放下来。我们是受到最严格的带领，李秀全牧师他都忘记了。那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同辈的同工，他呢虽然比我年轻，但是恋爱比我早，他大学一毕业一当完兵就结婚了。说老实话，他那么早结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除了他们爱以外，很重要的原因，赶快结婚，要不然太危险了。因为太多姐妹想要追求他，因为他长得很漂亮，不像我们这种，那不结婚一点危险都没有。他我说他很早就结婚了，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结婚了，而且他有小孩了。张伯在我们开同工会的时候叫那时候他都叫李秀全牧师叫 Molly， 他的英文 Molly， 你最危险了，因为你已经结婚了有小孩，他们都还单身，所以你的主就是你的儿子，你什么都听他的，你替他考虑完了以后再来听主的，你有这个危险。那我们听了都很高兴，也不是很高兴，就是说我们就说哎呀，与我无关。可是我们后来也要结婚呢、啊，我们后来也有小孩啊，同样有同样的危险呢、啊。以利不是这样吗？以利他年老的时候是扑倒而死，哎， 当他听到约柜被裸了，以色列民大败了，结果以利就折断颈项而死。神对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他的两个儿子不成器，但是他放纵他们，不管他们。我觉得我们第一个所要面对的大概是一个私利的诱惑，也不一定是钱财，但是利益，我这样来侍奉对我比较有利，很危险。我们要考虑说，是不是对主有利，对我有利没有利没有关系，侍奉的目的不是要我有利啊，是应该让主有利啊。我们为什么以我为中心来考虑侍奉呢？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不是我们不是要彼此指责，而是说我们自己反省，在我过去的侍奉中，每一个决定或者每一次开会，我的意见是因为对我比较有利，还是说对主有利？虽然对我而言可能付的代价会比较大，但是对主和主的教会有利，那我就应该按照这个来做。马太福音里面说，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恶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一个人不能又爱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钱当然也是马门，个人的利益也是一种马门。保罗更直接说，他说不可为利混乱神的道，个人的利益来混乱神的道。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很诚实的说，难道我们的教会里面没有因为有人以自己的私利为考量，结果教会有很多的混乱？我在美国可能跑的教会比你们多一点，我去过37个州，我去过超过150个城，我去过，因为每个城不是一个教会，我去过超过200个教会和查经班。我也去过一些地方，发现教会的问题严重。某一次去一个教会，他们对牧师反感，结果有人极端反对牧师派，他们做了一套幻灯述说这个牧师的恶行，再放给会众看。哎呀，我听到了真的非常非常的难过。多少的教会因为分裂而增长，增长是好的，分裂增长，吵架了，假如是职场多好，是在一个意象中职场，哇，是一个善性的这个分裂啊，不是恶性的分裂，是不是分裂，而是说职场出去，哇，这个非常好，但是吵架了，结果复合，观念不同，当然不一定非要在一起做，但是都是主内的弟兄同工啊。我也知道有一些教会有人把牧师赶走了，牧师非常生气，所以再隔一个 block 就再开一个教堂，然后就打对台，何必如此呢？但是我也不是说全部都是只有一个，越分散其实越好，我们的福音更广。那但是希望是善性的，而不是恶性的。所以那个常常以自己的利益为考量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危险。但是我说的都是理论，那实际会面对好多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大概也很难去解决每一个教会个别的很独特的问题，但是我们只能够分享一些原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金钱的诱惑，当然对于代职侍奉的弟兄姐妹，金钱诱惑是比较少，对于全职传道的同工，金钱的诱惑比较大。那因为有压力啊，教会的情况是不太正常， 因为我在台湾听到好多的牧师嫌薪水太低，所以就在长职会中争取要调薪。我听了也挺难过的，好像牧师是雇工，长职是老板，所以雇工是劳工层，要向资方要求薪水调涨啊。那而长老们就说，你是传道，要学习为主受苦啊。假如反过来多好呢？假如长老执事们说，哎呀，牧师很辛苦，我们应该给他更多的供应。然后传道人说，不需要，我为主受苦很快乐，这样就做很好嘛，啊，反过来就很丑嘛，对不对？结果可能是一样的，还是调薪了嘛，对不对？那调薪，假如说反过来的，那个牧师都感觉到说，对我太好了，实在太好了，太谢谢我，我真的不需要啊。可是不正常状况，争取了半天也没达到目标啊！我希望能够调10%，结果他只给我2%，真是岂有此理！这不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吗？在旧约时代，有这个北方的以色列国，他们有个仇敌是亚兰王亚兰军，常常蹂躏欺凌以色列人。亚兰军有一个元帅叫做乃曼。大将军，哇，简直武功赫赫不可一世。可是他唯一的遗憾，长了大麻风。哎呀，什么都好，就长大麻风，真是太悲惨了。怎么样也医不好。结果这个乃曼大元帅的太太，她有一个小使女，是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孩，是乃曼去征服以色列的时候带回了一个小女孩给她太太做使女。这个小女孩就说，愿我的主人到以色列去，有神人可以医治她。哇，我告诉你，我到天上一定要找这个小女孩，太勇敢了。我要找几个小孩，另外一个就是五饼二鱼那小孩，对不对？哇，他大家都没东西吃，哎，他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哎，他能分出来？你家有没有小 baby？ 他的糖你要把他抢走，你想想看，保证他命都不要，他要跟你拼命，那个抢糖绝对不给你的。你要从小孩手里抢东西太难了。哎，那个小孩五饼二鱼可以拿出，都没名字的无名传道者，这小孩，这个小女孩也是，她这么勇敢呐，她这么有把握，她知道有神人。神人肯医治吗？一天到晚来杀我们害我们的乃曼，恨不得你大麻风死了最好，还来医治你啊。那假如去了以后没得医治，回来不杀头啊？岂有此理，你让我跑去一趟，这个劳师动众千里迢迢，结果受羞辱回来没医好，那你还有命吗？我真的佩服，我将来到天上找到，我说你当时怕不怕？你怎么这么勇敢呢？结果这个乃曼就听话了，居然就去了，而且带着亚兰王的信给以色列王。他在心里说什么？现在我差我的这个将军来，你要找人把他医好。哇，这有以色列王吓死了，他说这找茬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到哪儿找人去医他呢？真是简直撕裂衣服，在这披麻蒙灰，在那痛，这愤怒的不得了，又害怕的不得了。以利沙听见了，就差人说叫他到我这儿来，我可以医治他。哇，所以这个乃曼就去了，带了金银财宝、衣服、仆卑，就跑到以利沙。以利沙连出都不出来，派一个他的仆人出来跟他说：“他说你到约旦河里头洗七次，沐浴七次。”哦，这下子这个乃曼生气了，岂有此理！我千里迢迢跑来要求你医治我，我以为你要做法，像台湾的党机做法摇旗呐喊，然后医治我，在我患处上摇手。你看上描写的很什么的，我们应该把圣经里头都表演出来，哇，要摇手的，就叫我去洗澡，岂有此理！我大马色的河水还比不上你约旦河，我告诉你，约旦河，我们不要以为约旦河多少，约旦河现在还不如这个教室这么宽呢。是 个很小的一条河，当然以前可能大，嗯，你看现在水干掉了，再大也没多大，不会像尼罗河，不会像密西西比那么大的河，小小的不得了，只要像密西西比那么大，就以色列占掉一半去了，对不对？大马色的河水不好，跑到你这儿来洗澡，你说羞辱我。他的仆人就说，他说，哎，假如先知要你做一件更难的事，难道你也不试一试吗？何况这么简单，洗个澡，洗了以后不好再来跟他算账嘛。结果他就听了，好嘛，再洗一下，一洗就洗好了，以后他的肉复原了，像小孩的肉一样。我最后一天会讲到我去麻风病院，哎呀，那个麻风病院就恐怖，我从来没想象的。这个乃曼达将军原来可恐怕满脸的狰狞啊，那种恐怖的样子。一洗完了以后，哇，恢复原状，好的不得了，哇，这下太高兴了。那所以他就去找以利沙，他说我现在知道了，在以全天下只有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真神。我从此以后不再把别的神当神，我当以耶和华的神为神。然后他说，只有一件事，请你原谅我。我的主人要到灵门庙去叩拜的时候，我也必须搀扶着他一起跪下来。这件事愿耶和华原谅我，我这没办法。我假如这样做，我也没命了。啊，伊丽莎说，你回去吧。不，我带了衣服、金银财宝，我要送给你。你对我太好了，这简直是要、啊、救了我的命一样。以利沙就不要，他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说，我必不受。那”那乃曼没办法了，他说：“那求你赐两筐土给我，大概他要回去用以色列的土去筑坛。”乃曼就走了。以利沙有一个仆人叫做基哈西，当时跟随先知的仆人就是准备接续做先知的。以利沙当时就是跟随以利亚，而且圣经上说在他面前倒水洗脸，我服侍以利亚的。所以以利沙服侍以利亚，以利亚被接升天，旋风把他接上天，以利沙就接续了以利亚的职分。那以利亚有一天也会离开，人的侍奉都是有一个阶段的。那以利沙走了之后呢，按理说应该是有名有姓的基哈西要接位的，可是基哈西在那个时候看到乃曼要送金银财宝衣服给以利沙，以利沙就不肯受，心里真着急。我们这个布道团穷得个要命，有时候连东西都没得吃，哎呀，一天到晚过苦日子，跟着你一点前途都没有，好不容易有人送上门来了，又不偷又不抢，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你这为什么不受呢？这太岂有此理了。所以他心里很着急，他就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说，我必要上去向他要一点，上去要向他要一点，还敢指着耶和华说，真是胆大包天呢，真是，哇，这么大胆呢、啊、就追上去了。他说先知派我来，第一个先知没派他来。他说先知虽然不要，但是先知有两个年轻的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他们有一点需要，请给他们一点，自己想要不敢说，还要欺骗，还要把罪名加到以利沙的头上去，还要、莫名其妙还来了两个小先知。然后以利沙说，那多拿一点，本来要一件给两件这样，所以他就拿回来了，就放到这个他的帐篷里头，然后若无其事就跑到以利沙的面前站立。以利沙说，你刚到哪儿去了？他说，仆人没到哪儿去。你没到哪儿去，当你去追那个人的时候，我的心没有去吗？这是一个什么时代？以利沙为什么不要？不是说他很穷，他一定要穷才好，不是的，因为那是他们的敌人呐、啊，是亚兰军的元帅啊，一天到晚对他们烧杀掳掠的。那这样的人你为什么医治他？要让他知道耶和华是真神， 唯有耶和华是真神，其他都是偶像。我可以让他知道耶和华是神，但是我不要他一点东西。他是我们的敌人，是强害我们的仇敌。要弄清楚这点，这是一个什么时代？这是一个被欺凌的时代，这岂是受金子银子衣裳仆卑的时代？因此乃曼的大麻风要沾染你和你的后裔。基哈西从以利沙的前面退下去以后，全身就长了大麻风，只不过一点金银衣服就把他一生的健康美貌全都断送，而且侍奉也就瓦解，值得吗？假如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上帝用对待基哈西的这个标准来对待我们，对不起，我们这一群都变成大麻风，难道不是这样吗？我每一次看到列王记下五章的时候，我真是胆战心惊啊！我就说，主啊，救我，怜悯我，赦免我，让我用一个对的态度来侍奉你啊！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有自私的意念啊，那是太可怕的东西。上帝用一个人来做一整个时代的一个见解。旧约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说，旧约记载很多的是做我们今时的见解，小心小心。基哈西的名字从此以后在旧约中不再见，见过一次，只是一系列名字中间出现，他的侍奉就完全就断送了，变成悲惨的结局。我刚刚加入校园团契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月是固定的生活费1200块台币，在当时来说不算少，一个中学老师大概是1600块。那么校园团契呢，早期在我们还在念大学的时候，1957年是扎大卫牧师所建立的，那个时候他还没按牧，我们都叫他扎弟兄。他是谁呢？他是东吴大学毕业，在中国大陆苏州东吴大学。抗战末期，上帝在中国大陆的大后方，很多的学校都迁到大后方去，在那里复校，在那里继续的这个教育。圣灵在大后方的大学中兴起了大学生的福音运动，好多大学都成立了团契，哇，真是风起云涌。因此在1945年抗战胜利的前夕，8月抗战胜利了，日本投降了，7月的时候在重庆南山就举办了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大学生的夏令会，有160多个大学生参加。你们大概都认识滕敬辉牧师吧？不认识也知道他。滕敬辉牧师他是当时西北联大团契的主席，他带着3个弟兄从西北联大陕西翻山越岭，爬山走路坐船，走了3天的路才到重庆参加夏令会。他就在那个大会中现身，还有陈忠道牧师写新约书信讲义的陈忠道牧师，他们都是在那儿奉献的。以后又翻山越岭走路坐船爬山3天回到学校去，所以圣灵在那儿工作。那扎大卫弟兄就在东吴大学读书，以后抗战胜利，在1947年在南京就举办了第二届的全国大学生的夏令会，有500多个学生参加，第一届只有100多，第二届已经500多个，有100多人现身 扎大卫弟兄是其中之一。他那个时候刚刚毕业，他在大学团契信主，在大学团契献身，夏令会献身。49年的时候，他跟着家人就到了台湾。也许有的人认识扎时杰教授，扎时杰教授，扎大卫就是他的叔叔，是扎时杰的叔叔。那么他就到了台湾，已经大学毕业，热心的不得了，想要奉献传道。但是台湾的时候只有两个神学院，都是讲台语闽南话的，一个台南神学院，一个是台湾神学院。他想要受训受造就，台语一个字都听不懂，所以他就跟当时有内地会不是有浸信会的宣教士，他就跟他们说，他说我想要奉献，我想要受训，我想要读神学，但是台语我一个都听不懂，怎么办？没有想到那个内地会的宣教士那么有眼光，他马上跟香港的一些神学老师联络，他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台湾的神学院都是高中初中小学毕业去读，有一个大学生要用国语要来读神学，台湾没有，我们要不要为他的缘故开办一个国语神学院？结果他们说好，他们就开办了第一个国语的神学院，浸信会神学院，现在还在。那扎大卫就是第一届的学生，还有我们都非常敬重的唐佑之牧师，是华人教会旧约的权威，在金门神学院任教的唐佑之牧师，还有好几位，他们都是那一届的毕业生。扎牧师毕业了之后，在浸信会工作2年，他一直想念大陆的学生工作。他说：“哎呀，台湾的大学都没有团契，我们当初在抗战时期看到圣灵的工作是这么兴旺，所以我们要……”他说：“我想为这个祷告，台湾的大学中能不能够也有团契？其实已经有一些内地会的宣教师在台中、在台南已经做了一个两个啊，这个中心台中农学院，我在那儿的，还有这个成功大学，这两个学校已经有团契，所以我是那么幸运，还没有校园团契的时候，我都已经去那个学校，他们在校园团契之前就已经有宣教师在做大学生工作。”那这个扎大卫弟兄就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他就听说有一个人到台湾来，他的名字叫做艾德里 David Adney。 艾德里牧师是剑桥的毕业生，是一个英国人，他在抗战的时候就参加内地会，就到中国大陆，然后他就参与了当时赵君颖牧师的这个大学生的工作，中国基督徒大学联合会，叫做学联会，他就参与了。但是1952年，所有的宣教士统统要赶出中国大陆，艾德里牧师就到了香港，他就开始了香港的学生福音工作。那他也很想念台湾，不是想念台湾，很关心台湾，他从来没到过台湾，但是他知道台湾有很多的大学，所以他在1957年的时候就到台湾来看一看有没有可能在台湾推动一个大学生的福音运动。没有想到扎大卫牧师那个时候已经听说艾德里牧师要来台湾这件事情，他在学生时代受艾德里牧师的栽培和造就，所以他很想见他，听说他要坐哪一班火车到台南，他就专程上了那班火车，其实他也是要到南部去，他就在火车上找到了艾德里牧师，他们一起到台南去看了我另外一个属灵的长辈一位我的 mentor魏德凯牧师，也是内地会的宣教士，他在成大教英文，带领团契。那么他就到了台南，他们三个人一起交通，圣灵感动他们，所以扎大卫牧师就决定离开教会的服事，就凭信心开始创立校园团契。那么他回到台北，他已经结婚，跟他的太太分享，他太太也赞成，他们有两个好小的小孩，1岁3岁，所以他就向浸信会提出辞呈，浸信会给了他3个月的离职金，所以他就用那个离职金租了一个大概只有这么小，好小的一个大概我想就是 两三百尺平方尺的一个小房子，然后就全家住在那儿，然后他们就开始学生福音工作。1957年宣布成立校园团契，那他就到大学门口发单张，找基督徒。发单张问你是不是基督徒，绝大部分都不是。假如碰到一个是的，说那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祷告？当然也不会。你在大学门口经过一个人给你发单张，然后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说我是。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祷告？对不起，不要。不认识张三李四，你怎么会跟他一起祷告呢？也有几个愿意跟他一起祷告的，李秀全就是其中之一。他那时候大学一年级，傻傻的说我愿意，也不是傻傻的，很聪明的说我愿意。结果他们就成立了台大外文系小组，他是外文系。以后变成台大文学院团契，以后变成台大团契，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开始。其实学校里面已经有基督徒，也已经有一些小组，他们就联合在一起，一个学校一个学校，这是他这样做工。然后呢，他的经济呢，我就后来过了好多年，我就问他，我说那个时候你们的钱从哪里来？他说我有三个月的离职金，三个月用半年把它用完了，连租房子什么的。哦，我说那以后呢？他说一开始我就弄了一个牛奶罐，上面打了一个洞，然后用张纸贴起来写校园团契，这个是他选的名字，在校园里面成团契嘛，所以就校园团契，奉献箱就摆在那儿。他说我出去讲到有人给我一点奉献，我就放进去。啊，有人到我家来谈话，哎，看到以后有感动，他就放下去。到了月底我把那个盖子打开，就是我们全家下一个月的生活费和工作费，就这样平静心多久？6年。神是又真又活的神。6年后他离开校园团契到澳洲读神学，以后他们又再回台湾。因为他走了以后3年之内，上帝就感动我们那一批大学生，3年之内11个大学毕业生现身加入校园团契，那个是台湾学大学生毕业奉献的第一批，其中有8个是大学团契的主席，所以后来我都跟他们说，主席率先奉献，我们那时候都是当主席就奉献。李牧师是台大团契主席，我是成大团契主席，陈雷是台中农宣团契主席，还有一位陈刘啊，跟陈雷不是本家，他是工专团契主席啊。我们就是8个大学团契的主席，在3年之内，周神柱是政大团契的主席，就蒙神的呼召。可是那个时候，当扎大卫弟兄走了，他已经建立了董事会，董事会就接管校园团契，然后我们这些人就加入董事会，就认为说这样子奉献惯哈、不行的，他草创时期可以，那还是规规矩矩的要奉献，然后规规矩矩的发薪水，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变成1个月1200块是固定的薪资，但是我们每一个月校园团契收入的奉献都不够。以前累积了一些钱，一直不断的就赤字啊，一直不断的就赤字，然后我们就把以前的钱几乎都用掉了，我们心里非常难过。我们的前辈他开始校园团契的时候凭信心，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凭信心呢？我们为什么有固定的薪资呢？我们的心里面非常非常的不安，我们很想像我们的前辈一样凭信心。所以那个时候我1965年加入，1966年全台湾同工会，我们那时候只有7个同工，我们的7个同工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要要求董事会改变财务制度，变成一个凭信心的制度，意思就是说没有固定的薪水，我们收到的奉献工作用了以后剩下来的大家平均分配，有多少就是多少，最高1200块，最低没有底线。那个时候带领同工会的是谁呢？张明哲教授，他是校园团契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代表董事会来主领同工会。那我们就提出我们的要求，我们说我们要求校园团契改变财务制度，不要 固定薪资，我们要凭信心，最高1200，不到的话是多少就是多少。张伯伯带领我们开会，听到我们这样要求当场哭，吓了我们一跳。我们说张伯，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他说，当你们这样要求的时候，我心里很受感动。其实当你们加入校园团契的时候，我就希望你们凭信心，但是我是台大的教授，石油公司的董事，我有我的薪水，我没有蒙召做传道，我怎么要求你们来这样做呢？我要求不出来。但是我知道真正凭信心才是一条路。可是今天你们自己提出，他说我真是感谢圣灵在你们心中的工作，你们愿意这样做，我很感动。然后他说，我知道校园团契的经费情况，你们一变成凭信心，你们一定要过苦日子，你们就像我的孩子，我舍不得他结婚以后，他的太太去世多年，他一共独身了14年，他没有孩子，我们就好像是他的孩子。他说，我知道你们要受苦，我心里面非常难过，但是就我们跟他一起哭，然后我们就做了决定。1966年一直到现在42年来，我们就是使用了这个原则，没有改变过。从那一次开始，张伯伯在台大的薪水，他拿到以后原封不动就丢在奉献箱里面，完全奉献，跟我们一起来走这一条路。我觉得他就是用一个榜样来带领我们。那我们一实行第二个月，我们就收到800块，只剩下800块，但是弟兄姐妹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知道800块就经历信心是可以生活的，800块怎么会不能生活？不过有一些活动是不能参加。我们成大建筑系的同班同学，后来就有这个 reunion， 在哪里呢？第一次 reunion， 我的同班同学在白云山庄，台湾阳明山刚刚开了一个最漂亮的一个度假的地方，40多年前第一个台湾第一个度假山庄白云山庄，大家到那儿去聚一天，一个下午到晚上，消费多少钱呢？400块，我就不能参加了，400块实在太贵了，40块我会去，40块虽然也很贵啊，就是薪水的1/20啊，但是400块我真的是参加不起，虽然也有遗憾，但是侍奉中是没有遗憾。那个时候校园团契就定了一个财务的制度，第一是不固定，每一个新同工进来，我们跟他讲，你要加入校园，我告诉你，没有固定薪资，凭信心，有一毛钱都没有也有可能的啊。当然上帝不会这样做，但是大部分是不足，你要不要加入，你要考虑。第二，没有年资，不但不固定也没有年资，我现在已经43年，跟第一年的同工完全一样。我自己要做榜样带领啊，因为最小的同工比我小46岁啊，我今年70，最年轻的24岁，那我要做他的榜样，所以呢我跟他一样啊。董事会在前几年才开始说，太老的同工要多一点，多有一点什么呢？医药补助费，因为我们一天到晚要上医院，我们上医院上的蛮频繁的，都是长期的病要拿药什么，就多了一点点这个，其他的生活完全一样。这是第二，没有年资。第三，也没有职位的分别，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有特别费、国务机要费这些，绝对没有的。我们没有这些，我们的总干事没有特别费啊，总干事特别费，哇，他有一笔钱可以随便用，没有的，没有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当然，我们有不一样，就是假如他有孩子，我们有孩子的生活费，孩子念书有孩子的教育费。我们就是 普遍的照顾每一个同工的全家，让大家有同样的生活水平。为什么你老的你就要享受呢？为什么年轻的就要吃苦呢？在家里面难道是年轻的吃苦吗？不，都是大哥哥大姐姐要牺牲，那个最小的弟弟妹妹要受照顾的。那校园就是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就是应该照顾最年轻的同工。可是大部分年轻的同工进来跟我们一样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感觉，他好像说本来就应该这样都是一样。等到老了以后，他才说哇，哎呀，那年轻的跟我一样啊。我说哎，你年轻进来的时候也跟我一样啊。哦，对对对对对，所以甘心乐意。再来也没有学位的分别啊，有学士，有硕士，有博士。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侍奉的工具，而不是一个薪水的资格。社会上是不一样，但是在校园团契就去，这不是我们发明的，这是内地会，我们最佩服的戴德生的这个团体，他们就是信心团体，他们就是没有年资的，没有分别的，没有职位的，他们是都一样的。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跟随着他们，跟随主的脚踪行。但是我也说各位，不是说这个制度是绝对的，别的都错，这个才对，不是这个。一定要用这样的制度吗？不一定。上帝给每一个教会或者每一个社会的模式是不一样，那我们每一种制度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那最后一个是没有恩赐的分别，你有恩赐讲到奉献100%归给校园团契，没有一毛钱是自己的。不然的话，年轻同工好可怜啊！他一个月都轮不到讲道一次，没人认得他。他去学生团体讲道，没什么奉献的。那我们有经验的，我们侍奉久的，我们到处讲道。我曾经有一次到美国来讲道，只有2个礼拜，我收到的奉献是$10,000，为我的讲道奉献$10,000。那假如都是自己的话，那我可阔气了，我一天到晚就去讲道，哪给讲道费给的多我就去哪儿，那不是有这种危险？当然有。校园团契一开始用这个制度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大，就是说我们承认我们是很软弱的，我讲道的里面可能会有自私的成分，但是当我所有的讲道费是归给校园团契的时候，至少为利个人的利益和金钱来侍奉的动机一点都没有。那不是我有这个本事或者我了不起，是因为我有这个软弱，我们有这个软弱，所以我们采取这个制度，让这个软弱在我们的身上不会发生。而且我们去讲到我们的钱归给校园团契，就是实行一个精神，彼此相爱，让那些没有恩赐讲到的，或者他的职位他的工作的性质很难去讲到的，一天到晚都要在记账的，一天到晚都要在做行政工作的，他很少有机会讲到，年轻的没有什么机会讲到。那我们这些有机会讲到的，有恩赐讲到的，或者我们已经老到一个程度讲到很多的，那我们所收到的奉献跟那些没有讲到的同工一起share，这个彼此相爱，这有什么不好？假如在家里面那个大哥哥赚了钱回来照顾弟弟，会心里面不平衡，那这个大哥哥不够成熟，他应该感觉到说，能够替爸爸妈妈照顾弟弟妹妹，那真是，这是我的光彩和荣耀。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我们若是在侍奉里面能够超越一切的私利，我们才会看到主的恩典和荣耀。校园团契就有，我们的确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软弱，还有很多地方是不够合神的心意啊。齐牧师在我们中间有10年的时间，他也会看得到校园团契所有的软弱、所有的问题和失败的地方。但是我们也有主很多的恩典和保守， 那这些恩典保守，我必须承认，一方面是主的恩典，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的属灵导师张明哲教授，上帝的确给他这样一个使命、眼光和对校园团契的爱心，所以他带领我们所走的这一条路，就是一个非常严谨跟随主，没有以自我为中心来考量的一条路。虽然我们还做得不够好，还有很多很多地方没有做到，但是那个目标是非常准确的，那个方向是非常准确的，那种动机的自我检验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那我们虽然还不够，还差得很远，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工人之路的这个方向上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下功夫的，而且是想要好好往前走的，不是一个人走，是一群人一同走。我们也希望每一个教会，我们做长老、执事、牧师、同工、资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带领我们的教会走在神所喜悦的路上。我知道是不容易的，但是却是最美好的。其次，就是一个权位的陷阱，掌权，我利是不要，但是我要权，在教会里面争权夺利，这是社会争权夺利，可是教会里面有没有争权夺利呢？谁掌权？牧师掌权？长老掌权？当然，各种制度，没有一个制度是百分之百的完善，没有的。有的是牧师来掌权的，有的是长老掌权的，有的是执事会掌权。我个人认为，每一种制度都一定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弱点。我不能说是缺点，可是弱点，没有一种制度是绝对的完美。那我们只是在相对中用比较我们有共识的制度去做。但是想要出头、想要掌权的这一种心，这个是人人都有啊，没办法的。耶稣说，他说有人请你们吃饭的时候，你们不要想要坐高位，法利赛人、文士他们都想坐高位。当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之前，他宣布说人子要被杀，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要进耶路撒冷。门徒在那个时候还在争什么？争谁为大，对不对？不但争，还有人走后门。雅各、约翰的妈妈就进去了，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哇，说的真是非常非常的含混啊！给他很多的保留。西比泰两个儿子是雅各、约翰嘛，他的妈妈嘛啊，进去就求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纪念我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左丞右相，真威风。”其他十个门徒就恭喜高升，不是就生气了？怎么你们两个坐左右，那我们坐哪儿啊？那彼得一定会说：“耶稣，我们这个小团契，耶稣是辅导，我是主席，我向来都是带头的。那你们两个坐左右，我坐哪儿啊？起码我也得坐，要不然左边，要不然右边。”那安德烈还说：“哎，彼得，你别以为你了不起。假如我没有把你带到耶稣面前，你现在还在打鱼呢。我当初是遇见了主，我带你说，哎，来，我遇见了主，你来看，我把你带到耶稣面前，我是走在前面的弟兄哎。”这，他们就吵起来了，争论谁伟大。耶稣心里都真难过。耶稣就说什么？他说：“外邦人中间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如此。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的，要做众人的仆人；谁愿意为首的，要做众人的用人。”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我们的领导者真的都做众人的仆人、众人的用人吗？真正好的属灵领导者是甘心乐意做众人的仆人和用人。我们都是要做众人的主人， 我们要发号施令。我不是说那长老执事牧师以后都不能够发号施令，是我们有这个职责，上帝给我们这个属灵的权柄，但是我们的心是一个仆人的心，我们的责任是在领导，可是我们的态度是仆人，我们用一个仆人的心情去做众人的榜样来带领。我刚刚接任总干事，很年轻，33岁，真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啊！那个时候也是血气方刚，而且呢，我对自己要求严格，所以我对那些同工啊也是要求严格，因为那些同工都比我小差不多9岁10岁，那跟我同期的同工都已经分配到地区啊，台南、高雄、屏东啊这些，台中。那我在台北当总干事，我下面一群都是比我小10岁左右的，这些年轻的同工们，那我就觉得你们这些人年轻，你好好听话，所以我就对他们要求严格。没想到校园团契的同工也都非一隅之辈，也都有3头6臂。他们当初在学校团契里头，哇，都是风头人物，跑到校园团契来了，变成最小的，也有点不服气，所以他们也没那么容易顺服。所以我心里面是很不高兴。那张明哲教授，那时候带领我，他那时候在国科会，离校园团去走路几分钟，所以他说你每一个礼拜到我办公室来1个小时，我跟你一起祷告。所以我每一个礼拜都去。有一次我去，我就说张伯，我有一些事要你帮忙。他说有什么事要帮忙？他说，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些年轻同工，年轻，年纪轻轻，一点都不懂得尊重权柄，我要他做什么他不太听话，实在是很难驾驭。我说我你比我更年长了，张伯你出来替我 back up 一下，替我骂他们一下，让他们好好听话。我说我总干事的权柄很难发挥。张伯伯说，我告诉你，在校园团契没有权柄。吓了一跳，我本来希望他来帮我的忙，结果他泼我冷水，泼我冰水，话打得我满头包。他说你这样子害死校园团契，他说校园团契只有爱没有权。我说那怎么做？他说你真的爱同工，自然而然会有权柄，他甘心乐意的听你的话，你一点都不爱他，命令他，他就不服气。所以校园团契跟社会就不一样，你就是用爱来带领他，他以后就甘心乐意跟你走。我说真的吗？他说你要不要走，耶稣就是用爱带领，我也是用爱带领你们，我对你们要求那么严格，你们知道我爱你们，所以你们甘心乐意顺服我。好，我说我来学学看吧，我也不知道怎么爱。有一天我们那时候都骑摩托车，每一年都要换牌照，我的牌照到期了，我就说哎呀，我要去换牌照，我希望说这年轻的同工稍微懂事一点，就说啊，那我来帮你换。没想到有两个同工说那我们的也要换，那就帮我顺便换。这是毫无侍奉伦理，你知道吧？我比他们大10岁，他们都说得出这种话来。我正要生气发火的时候，忽然张伯说你要用爱。我说哎，我别的还不会爱，我先爱这个好了。我说好，我就帮你换，我就帮他们换了回来了啊，谢谢。第二年我的牌照到期了，我们的牌照都是同时到期的，有一个就不好意思，另外一个说那顺便帮我换，他还来一次。哦，我说好。等到第三年的时候，那个我帮他换2次牌照的那个同工说，他叫我饶哥，说饶哥不好意思，是应该我们帮你去。你已经帮了我2次，以后我都帮你，我没有要求他。这么小的事而已，这有什么难的？只不过是愿意降卑一点。其实我在校园团契校园团契另外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总干事卸任之后继续做别的工作，让别人当总干事，所以没有什么上升下降。很多的福音机构当完了总干事卸任了就走了，为什么呢？没有官了，没有位子再升了，那只好走了。 可是校园的精神就是当完了总干事你还留在校园做别的。李秀全是第一任总干事，他当完了总干事以后还第一个到新加坡去受神学训练两年。他们夫妻回来以后，张伯伯把他们派到台中地区，那个时候我担任总干事。有一个主内的长辈打电话给李牧师，他说校园团结对不起你，他说为什么对不起我，他说你当了总干事又到海外受训，第一个受训回国，结果下放台中，对你不公平。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他居然还有下放，还有高升，还有下台，那只好走路啊、嗯。我卸任总干事，其实我当总干事几年以后，我很快想要卸任，我不是想逃避责任，我想做一个我认为更重要的工作，就是训练同工。我把我过去侍奉的经验学习教导年轻的同工，以前我们进来以后两个月三个月这样训练一下orientation， 然后就上战场了，其实真的是对学生对同工都不合适的。可是没办法，现在人比较多了，我们就想说两年受训以后再派到施工上，所以我就很想做这个。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人，一个同工，他也已经到了一个成熟可以接，我就卸任了。我卸任以后，我也接到一个电话，那个属灵的长辈就说：“校长，你出了什么事儿？”我说：“哎，我没出事儿。”他说：“那你怎么下台了？”啊，你做了总干事下来，那你就完蛋了，一定出事了，一定出事，要不然不会下台，要不然做一辈子，哪有这回事？我们现在已经是五代同堂，你知道吗？现任的总干事是我的第五代，我交棒又交棒，我1980年就交棒，现在还有人说，哎，你是校园总干事，但实在是哦，远离这个是事实，你都在讲历史，我28年前就已经卸任了，哎，我们卸任的总干事，我做训练，我的下一任他去做初中工作，他的再下一任做文字工作，啊，再下一任做文字工作，做训练工作，我训练工作都已经交棒了。我们现在是五代同堂，除了有两位他后来退休离职了，我们现在还有三代同堂，我们现在还有三个退休的总干事，现在总干事加上三个退休总干事，我们都还在校园团结侍奉。年轻的总干事比我小20岁，他是我的 boss， 那有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侍奉呢？我所有的工作都会向他报告的。我从来没有说，我信主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你真的是这样子啊？那么小，那所以哈，就是说，我他什么都得听我的，不，他是总干事，我什么都尊重他，就这样学习。其实我刚刚加入校园团契的时候，就已经受到这一种的磨练了，你知道吗？让我做仆人呢、啊。因为我的家在南部，我们当时同工的家都在北部，他们都下班，他们就回家去。我在校园团契，我下班不能回家，我就住在校园团契。校园团契是一个很破旧的，那个时候是一个很破旧的日本式的房子。那我跟另外一个弟兄住，那个弟兄现在也在美国，他做医疗部道工作，张正耀啊，张正耀弟兄还到中亚东干地区去做医疗部道工作。他那个时候是台大团契的主席，卸任4年级。那他是一个侨生，我们就让他住在校园团契，他跟我住在一起。校园团契那个破旧的房子，我这个见证不是很文雅哈，但是是一个事实。我们那个时候的卫生设备没有抽水马桶，是最原始的，就是粪坑式的。校园团契有一个抽水马桶，因为前面有一个砖房，日本人的时代的砖房已经有一个抽水马桶坏掉了，我们也没钱去修理它，所以抽水马桶拿掉就变成仓库，但是化粪池还在啊，化粪池只要一直不断的放药，它是可以一直使用的，但是没有抽水马桶，化粪池就荒废在那儿。但是另外的是一个粪坑式的。那个时候台北 还有水肥管理处挑粪呢、啊。我们早起来的，哎呀，一挑粪啊，臭的简直不得了啊，门窗都关上啊，然后走了以后赶快打开扇风扇呐、啊，这样哈、啊，哎呀，好久那个臭气才散掉。校园当季蒙神的恩典，学生越来越多，但是那个粪坑不复使用了，它就是那么大，所以啊、哦，这个都快满出来了。所以我们就打电话给一个姐妹，她在水肥管理处的办公室工作，我们就说，哎，姐妹可不可以多派一次，一个礼拜一次不行，能不能多派一次、来清理。她说没问题，我们可以派，她就派了。没想到水肥管理处一听到校园团契，以为是一个大学校，就派了一个大车，来了八个人，一看这么小个粪坑，就骂我们，骂得很凶啊。她说我们做这种工作你们还来折腾我们呢。她用机器抽取式的，咚一抽就没有了，就解决了。从此以后，他说你绝对不可以再那怎么办呢？一个礼拜绝对没办法。到后来，我就跟那个张正耀弟兄说，那我们只好自己来清理。所以我们去买了一个瓢，半夜晚上11点，大门一关，我们就把那个粪就舀到化粪池，化粪池还可以用，我们买了药放在里面。放到化粪池，我至少我念建筑还懂这个，每一天晚上就做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受不了，我说主啊，我不是蒙召挑粪的，我是蒙召做传道啊，我是蒙召做学生工作啊，我是做辅导啊。耶稣说，你以为你配做什么？他当然没有说，就是我在思想里面说，你以为你配做什么？我说难道我不配做什么？我虽不算天纵大才，但是小有本领啊！我要做建筑师也是轰轰烈烈啊！我怎么能跑来挑粪呢？耶稣说：“谁愿意为首就做众人的用人，谁愿意为大做众人的仆人？你不是爱学生吗？你服侍他们最低最低贱的服侍，挑他的粪，你愿不愿意？我告诉各位，我不愿意啊。”那是不得已啊，那要不然满出来你也没办法，那清来更麻烦呢、啊。所以那个张正耀弟兄说，那你挑，我就跟着你挑。所以我们就挑了好几个月，大概七八个月，每隔两天就处理一次。到后来，弟兄姐妹，我真的告诉各位，到后来我是欢喜快乐的做。我想到说，哎呀，这些弟兄姐妹来到校园，我没有办法每一个服侍他们，但是他们在这儿上了厕所，至少我都服侍了他。有一次有个姐妹带了一群学生，她说，哇，我们到处去郊游找不到厕所，感谢主，到了校园团契，哎呀，大家快快乐乐的上厕所，我在说主啊赦免他，因为他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走了以后，我们就更忙了。不过那八个月，实在来说是上帝给我一个神学院，那个神学院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从那个以后，各位弟兄姐妹，我已经学到一个功课，没有任何一个侍奉低贱到我看不起。我想再也没有个侍奉比挑粪更低贱了吧，也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伟大到我非争取不可，无所谓，都是侍奉。为什么看得起这种就看不起那种？为什么这样的服侍就了不起，那样的服侍就很低贱？侍奉主没有什么伟大，没有什么低贱，只要甘心乐意做就是最美好的。我有一次到 LA 去分享这个信息，结果那个牧师娘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些长职听完了以后就说，牧师你应该像饶牧师一样扫厕所。这真是啊，这只会替别人听到，这应该听到的人说，我们大家一起来扫厕所，对不对？为什么是牧师扫呢？因为我做了，所以牧师该做。我不是说牧师不该做，那个要牧师做的人自己做不做啊？自己不做要别人做，那是我要传讲这个信息的目的吗？是我见证的目的吗？不是吗？我是自己做啊，那为什么不是听的人大家一起来做呢？ 八个月以后我就被调离台北，调到高雄，感谢主脱离苦海。但是更感谢主的一件事，我一调走，董事会就已经发觉这个厕所的问题严重，所以他们就请人来做了一个管道通到那个化粪池，所以呢那个厕所就变成抽水式的，所以我以后进来的同工住在校园团契，他们就不需要像我一样挑粪了。他是谁呢？就是我的弟弟。我走了以后我弟弟来，因为我太骄傲了，我太自以为了不起了，所以上帝让我学这个功课。我弟弟从小就很谦卑，他不需要学这个功课，所以他一进来之前董事会就安排了变成抽水式的，以后的同工不需要学，全校园团契只有我一个人学过这个功课，因为就知道我是特别需要上帝的雕塑，要不然真的不成器。不过张正耀弟兄现在他在做那个中亚地区的宣教，偶尔会来台湾传递异象，每一次我们见面就会笑，然后就做一个这个动作，就是我们最快乐的回忆，真的每一次都是哦，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经验。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但是上帝会给你不同的环境啊，会给你不同的熬炼吗？会给你不同的学习吗？要你谦卑下来，甘心乐意做别人的仆人。做发号施令这个很容易，谁都愿意，甘心乐意做仆人不容易，我承认的，不容易。你说我现在就学好了吗？还没有，都在学习的过程。有谁已经达到炉火纯青，已经不可能再进步呢？我们永远都还有进步的可能，还有进步的空间。求主让我们彼此激励，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真是荣耀的教会，每一个人都愿意做别人的仆人。哎呀，你看这个教会多好，每一个都想做别人的主人，都管别人，那这个教会一定出问题。我承认说很容易，做不容易。我不是那次学了以后就不必学，我其实还有好多要学的。一人知道我在校园还有很多没有学好的事情，还在学习。但是那就表示说上帝太丰富了，基督的生命太丰富了，我们要像基督还早着呢，还早着呢。这没有一个人说够了够了够了满意了，我们在主里是永远不会觉得够了。求主让我们在爱里就常以为亏欠，求主带领我们，也许也让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服事中能够越来越贴近主的心，越来越知道他所喜悦的事。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中未曾想到的。主，你给我们的恩典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许多的时候我们也许会埋怨，我们觉得为什么日子那么艰难，为什么侍奉那么不容易。主，但求主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就看到跟随主的路是一条最美好的路。主为我们受过苦，我们应当跟随他的脚踪行。主，但愿在这些艰难中熬炼中，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纯洁，更像主的形象，我们就更讨主的喜悦。感恩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休息吃饭，下午2点再继续。谢谢。